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日。据星岛日报报道，中共今年2月发行最新版的党史，把原有的全党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全部下架。最突出的是，最新版党史不但淡化文革罪恶，还把文革说成是为了反腐败、反特权而发动的。这是目前中共为了突出毛泽东在中共系统内统治的绝对的专制和权威性而做出的改版。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当年真实的文革。文革初期，中共推行所谓破四旧，是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实质上就是砸固文物、打击各类人、抄家的同义词。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仅北京市就有11万4000多户被抄家，仅西城区一个扶绥庆街道就抄了1061户人家，所属图书字画焚烧了整整八昼夜，整个北京市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连颐和园内的300米长廊和无数亭台楼阁及精细彩画也成了所谓的反动文物，一并被中共消灭。还有上海无价之宝、龙华三宝之一的梵金毗卢佛像，莲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打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文革本质上是中共集权破坏传统文化的暴力运动，所有这些文物实际上都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就这样在中共的暴政下毁于一旦。此外，无论是党内党外、文化名人、普通百姓，遭打斗和被冤杀的人上千万而不止。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已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加革命之名已进行。就这些破坏文物、毁灭文化传统、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却在2021年被中共标榜成了所谓的反腐反特权的革命行动。中共所谓的制度自信就是靠骗。革命历来是中共行骗的手段，发明革命的人恰恰不是忠于革命的人，却成了革命中的特权阶层。中共文革元老级人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利用革命特权谋私渔利。1970年秋，江青这位女革命领袖把一只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18开金的法国怀表以价格7元人民币的廉价占为己有，而故宫里上千件无价之宝，从3000年前的青铜器到2000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都被康生掠入私囊。康生还毫无廉耻地在一侧《大唐三藏圣教序》盖上了他自己的印章。这些只是小小的记录，当时还有许多特权者无偿占有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当然，那些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在抄家过程中利用革命之际顺手牵羊，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时任党魁毛泽东因为大量发行自己的言论，据大陆刊物披露，1967年毛泽东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元，堪称当时的中国首富。可是搞笑的是，有人还喊出来毛泽东那个时代极少腐败。英国籍华裔作家张荣在《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中披露，中共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各地争相为毛泽东兴建豪华行宫。另外，据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第一任团长张耀慈回忆说， 当时毛泽东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上行下效由来已久，从未停歇，而且变本加厉。香港媒体曾经报道，汤生和曹寅欧夫妇俩占有的大豪宅里面，长廊亭台、平房高楼、套间独宅一共39间屋子，而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均享受等级特权，从特勤人员、办公用房、设备家具、电话汽车、烟酒、生活用品、子女就学等一律特供。那时的公车、旅游、吃喝都按等级标配，腐败是明晃晃的制度，党规定的。北戴河旅游景区从1950年代到现在都是优先特供给中央干部及家属们的。北京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101中学都配备有最好的师资和顶级教学设备，办学经费惊人，非普通学校能比。每逢周一与周末，接送学生的豪车把整条街塞得水泄不通。那时代在文化生活方面的特权体现也是毫不逊色，百姓们只能啃马恩列毛的书籍，否则就是反党，而中共特权者都有一张内部购书卡，可以任意借读和观看全世界的没有删减的各类作品和电影，如《军阀》《山本56》《日本海大海战》等所谓的中共禁片。走后门是中共统治下的特殊名词，那时城里人买根排骨都得先递一支烟，乡下人想进城得送鸡蛋，知识青年更惨，男的要行贿，女的要陪睡，参军、入学、高考、招工、并退、回城要走后门，看电影、买自行车、获得配给的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官僚集团干部子女有特权，为避免上山下乡，多数能招工、当兵、上大学。最高特权享有者毛泽东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对全国走后门现象大开绿灯，写下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而后1973年同样出于中共需要，为了打击党内政治元老，将批林批孔和反走后门结合起来，于是走后门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中共腐败在文革中已经形成了雏形，是完全属于特权的阶层，以致腐败在中共官场不是丑事，而是身价、资源和荣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腐败愈演愈烈，逐渐达到顶峰。今年1月被判处死刑的华容赖小民宅中搜出 2.7 亿元现钞，去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北京村官任石凤现场被收缴金条31公斤、720万元现金，同样被判无期徒刑的大连徐长元涉案房产达2714套，种种腐败案例不胜枚举。根据胡润报告，2019年中共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 33.5 亿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回应政治中心，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83名最富有议员的平均身价才5640万美元。6亿普通中国民众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或以下，而中共立法者却比美国立法者富裕60倍。中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任意编造中共党史，以为鬼不知人不觉。更荒唐的是，新党史中中共把中共党史混淆为国史，企图模糊杀人的历史。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是中国，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真爱国就别再爱党，远离中共就能远离邪恶，就能获得平安和自由。